这部电影长达三小时，在结尾处导演附上了这么一句话，狮心王理查前往圣地东征三年，他试图收复耶路撒冷，但最终被迫与穆斯林首领萨拉丁签下休战协议。近一千年过去了，耶路撒冷的和平依旧飘忽不定。事实也确实如其所说，这块神秘的中东土地因其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因素，导致千年以来战争冲突不断。人们都向往和平，但为了和平，人们却又不择手段。那导演为什么在片尾会发出这样的对现实的感叹呢？他又讲了一个关于耶路撒冷的什么故事呢？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开始细品一部电影，叫《天国王朝》，或者直译为《天堂之国》。这部电影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他很喜欢拍一些历史、宗教、哲学色彩的电影，如《角斗士》《拿破仑》《普罗米修斯》等等。而这部电影讲的是欧洲历史中十字军东征和穆斯林大战的故事。电影的亮点是在服装、道具、场景刻画上细致入微，战斗场面写实地呈现出了恢宏的史诗感。那今天我会开始解说它的导演剪辑版。先来个简述，这部电影讲了什么？它讲了在12世纪啊，一个草根铁匠贝里昂犯下了谋杀之罪，之后他从法国出发，千里迢迢来到圣地耶路撒冷寻求新生和救赎。但是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这种大环境下待了几年后，历经了风风雨雨，贝里昂逐渐意识到，这耶路撒冷根本不是什么救赎之地，而是杀戮之城。而人们所追求的天堂之国，甚至圣地，压根不在这一墙、这一土上。他觉悟到，天堂之国就在人心。所以面对萨拉丁大军的围城，历经旷日持久的守城，在见证了无数百姓的牺牲之后，贝里昂认为耶路撒冷不值得再为之付出生命了，于是他投降，把他交给了萨拉丁。在故事结尾，贝里昂返程回到了法国的家乡，他认识到在法国照样能寻找到救赎的安宁。而就在他这样感叹的时候，村里又经过了一支十字军前来问路，这是历史上第三支十字军，由狮心王理查所带领的英格兰军队，而这支军队又将开启一个新的历史的轮回。影片结束，以上是整个电影的剧情脉络。那贝里昂在耶路撒冷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得出天堂之国其实在于人心的这样的感悟呢？导演又想表达些什么呢？那么请允许我正式开始带大家进入当代的历史环境。我们会一边解说一边梳理一些历史文化知识啊。这里啊也先提一句，电影中的角色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但导演对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做了相当大量的改动。至于真实历史是怎样的，在系列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梳理比较。现在咱们先集中来看电影。第一个镜头交代了故事的时间，1184年，地点法国，场景是一个野路边，左下角可以看到一支骑马的小队伍，右边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在这十字架底下有一个女人的尸体，清风拂过，吹开了包裹着的纱布。女人生前因流产而陷入深度抑郁，最后选择了自杀。神父向旁边的人叮嘱道，把她的头给我砍下来，然后再埋了。趁人不注意，神父又顺走了女人胸前的银质十字架。在基督文化的国家里啊，在村头路口放置十字架是一个常见的传统。原因有其一，它能作为显眼的路标功能，告诉人们这块地方是信奉基督教的。其二，十字路口交通枢纽嘛，人来人往，鱼龙混杂，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比如说恶灵、恶魔。而人们相信插上十字架能做到有效的警示、阻挡作用，就是告诉恶魔啊，这可是受到神所保护的领地，你们别过来。那么第一幕所发生的场景就是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迎面走来一支小队伍，是十字军。十字军表情疲惫冷酷，不带看的径直走进了村里。这支队伍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交代一下背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从1096年到1099年，以法兰西啊，就是以前的法国为主，以及周边国家的封建领主和骑士贵族们，他们一路向东攻占了当时由穆斯林所占领的黎凡特地区，也就是现今的以色列这里。经过三年的征战，在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再次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耶路撒冷王国。这个是王国的旗帜，以及另外三个公国和伯国。1144年，爱德萨伯国被当时的赞吉王朝攻陷，于是法兰西和德意志发动了第二次东征，但他们未能收复爱德萨，征战以失败告终。1187年，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两年后，神圣罗马法兰西英格兰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以收复耶路撒冷。 经过三年的鏖战，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与萨拉丁签订了停战协议，确保基督徒能自由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这回十字军未能收复耶路撒冷，后面还有四到五次的十字军东征，但均以失败告终。那么回到电影的设定，故事时间是1184年，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王国里有个贵族叫戈夫雷·伊贝里，他没有子嗣，但有一个私生子远在法国的家乡，于是他万里迢迢回到法国，想找到这个私生子作为继承人，而这个便是他的队伍多罗罗多罗罗来到了十字路口。十字军进城以后，神父便向两人嘱咐道，这个女人是自杀的，得先把她的头给砍下来然后再埋了，接着斧子一下，女人尸首分离。随后神父回到村子里找到了主教报告，这后事已经按照您吩咐办妥当了。主教问，那你没残毁尸体吧？神父撒了个谎，没，尸体完好。主教又说道，这死者可是你弟媳呀，你弟弟现在很悲伤，你赶紧把他给放了。神父不太愿意，说了这么一句话，
My brother, my lord bishop, is possessed by the devil and must be examined.
主教说，必须放了，我这修教堂的活可少不了他，这钱呢、你也托给他，算是帮他走出悲伤的帮助吧。神父见了钱眼开了，他先把钱私吞了，然后跑到一座有士兵把守的房子里，找到了他弟弟，也就是本片的男主贝里昂。神父叫士兵把人给放了，贝里昂走了之后，士兵说这么一句话，
Throw yourself now, Anthony.
那贝里昂犯了什么罪呢？电影开篇台词都非常模糊隐晦，没什么具体的交代，只有这一句话，你别再伤害你自己了。不难推理出啊，贝里昂在丧妻之后他一定是自残了，而自残在那个时代是有说法的。如果用现代心理学来解释贝里昂的自残，大概率是因为他难以接受丧妻的现实，情绪调节出现了障碍，他因为过度的自责，最后便通过自残行为来惩罚自己。现代心理学啊，是从个人心理为出发点，强调个人心理健康和感受。但是在中世纪，当时还没有发生文艺复兴，还没有人文主义，那当时是怎么解释的呢？魔鬼上身。所以神父前面说，贝里昂被上身了，我得先把他关起来看住他，不要再让他受魔鬼的控制自残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下葬时神父为什么要砍掉弟弟妻子的头呢？我解释一下，作为圈外人，如果你看着圣经的十诫，其中神说道你不可杀人，你可能会理解为杀人危害了他人的生命，侵害了他人的权利，所以杀人是禁止的。但在基督教的解释中不是这样的，遥想当年创世的时候，上帝用尘土捏出了人的形状，然后吹了一口气，给第一个人类亚当赋予了生命。生命被视为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礼物，这礼物啊来自于神圣的上帝，所以生命也是神圣的，所以杀人被视为毁坏了上帝神圣的礼物，因此而被禁止。这跟你侵犯了哪个人的权益没关系，在天主教的解释中，这生命啊不分你的我的他的，生命这样东西是上帝的，所以就算你嘎的是自己一刀，你依然犯下了毁坏上帝之神圣造物的罪行，这是大不敬。综上，在天主教解释中，不仅谋杀他人是一种罪，自杀也是一种罪，而且是重罪中的重罪。那怎么惩罚呢？在12世纪的西欧，如在法国、英国，自杀者的尸体不得体面，尸体会被当街面朝路面的拖拽羞辱，以警示众人不敬上帝者之下场。另外，尸体还不能埋在墓地里，而会被埋在城镇的野路边。有的地方啊，则会像对待谋杀犯一样，将尸体的头颅给砍掉。那么回到电影里，开篇场景就反映了这样的时代特点。贝里昂妻子自杀，犯下了自杀重罪，所以尸体被埋在十字路口的野路边，头被砍下来。神父啊，也是在按规矩办事。主教估计是不太喜欢这样的传统，所以问了一句，你没有这么干吧？而贝里昂的自残行为也是一种罪啊，但不是那种社会刑事责任那种程度啊，而是受到道德谴责的罪，所以教会就相当于把他拘留了一下，警告你别自残，别损坏生命这种东西。那拘留要放出来的流程自然也非常简单，贝里昂被释放后回到家中，看着给新生孩子织好的小衣服，内心满是悲痛，但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要继续。第二天他重整旗鼓，准时上班，来到自己的铁匠铺，哐叮哐叮开始敲。 这时昨晚的十字军来了，要他帮忙打几副马掌。这十字军的哥弗雷昨晚进城后接待他的是他弟弟，也是现在领地领主。他向弟弟打听了一个人，问这村里的铁匠是谁。得知是贝里昂后，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带着人马来到了铁匠部，一上来便开门见山坦白道：我是你爹，你是我的私生子，长话短说，我愧对你和你妈，现在我请求你的宽恕，给我一次机会。我在耶路撒冷混得有模有样的，你跟我回去，那里要房有房，要地有地，保你下半辈子不愁吃喝。贝里昂面对突然出现的爹，一点面子也没给，不答应。哥弗雷快人快语，为什么这私生子会拒绝，他心知肚明，也不强求，于是转头就马上打道回府了。临走前说道：要是你改主意了，就要顺着大路一直往东走，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我了。一旁的神父看到贝里昂拒绝后急得跳脚，他在故事中是一个贪婪恃才的形象，此间他一直向十字军推销他弟弟多么多么的善于工匠铁匠造防御工事的技艺，他希望弟弟能跟着一起去耶路撒冷，这样他好占有弟弟的财产。电影中其实没有讲谁是弟弟谁哥哥，就是 brother， 但不难推测这个神父是贝里昂同母异父的兄弟，因为这哥弗雷啊就认贝里昂这一个私生子，没有认那个神父，所以这兄弟俩感情不亲那是自然的。那么到了晚上，神父又来劝贝里昂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他说道：
They would have taken you to Jerusalem. Imagine your sin and pain erased.
这一段对话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西欧到中东直线距离约3200公里，实际路程平均大概在4000到5000公里，然后完成这段长征耗时从6个月到2年不等。那么问题来了，当年第一次东征是怎么发起的？我们长话短说，当年11世纪中叶1050年左右，从东方来了一股新兴势力，信奉伊斯兰的塞尔柱人。塞尔柱一路向西攻占了同为穆斯林的法蒂玛王朝所掌控的耶路撒冷。1070年左右，他们又开始入侵拜占庭，占领了大片土地。到了1095年，在这种对峙状态下，拜占庭皇帝阿列克修斯向西欧的天主教会的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增援。而教皇这边出于个人的政治需求响应了这个号召。当时天主教的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正处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当中，他们俩是死对头。那么对于拜占庭的求助，教皇看到了一个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什么机会呢？诶，这塞尔柱人和拜占庭的战争，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对抗。那教皇则把这个局部矛盾上升成整个基督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矛盾。那么倘若教皇能够让西欧的贵族骑士各地百姓们能响应他的号召，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运动，这样教皇不就成为了时代的热点了吗？这影响力不就上来了吗？皇帝不就被边缘化了吗？那怎样让各位响应号召呢？教皇搬出了一个神圣的理由，收复那个一直被穆斯林占领的耶路撒冷。可是那是108000里之外的沙漠，这群众要怎么激励他们呀？策略如下。要知道，在基督文化中，信徒们的终极追求是上天堂，但这啊，就需要你虔诚的遵守教义的指导，比如做错事要及时认罪悔改，你要行善功，行圣礼，等等等等。但是啊，即便你一生虔诚，死后能不能上天堂啊，还是未知的，因为你要等待灵魂的审判。但是这时候啊，教皇作为神的代言人却声称道：各位啊，现在上帝推出了限时大礼包，你们只要去朝圣，加入十字军，讨伐穆斯林，无论此前犯下何种罪行，凡是参与了运动的人都能洗清一切的罪恶。如果你在战斗中牺牲了，你将原地立马得到上帝彻底的赦免，获得完全的救赎。这就相当于拿了快速通票，这天堂的座位就定了。那么响应教皇号召的分两类群体，一类是贵族，一类是平民百姓。电影开篇就对这两类群体做了鲜明的刻画。在夜晚，村里的景象凄凉惨淡，神父手中生了蛆的苹果则表明村里食物匮乏紧缺。但随着镜头的慢慢滑动，远处领主的城堡却灯火通明，宴席上大鱼大肉。而这两个群体的动机啊，也有差异。除了获得救助的捷径之外，贵族们可以通过这项运动扩张领土，增强势力。 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眼前的生活已如蝼蚁一般，那踏上东征的道路成为他们重启人生的新希望，改变命运唯一的出路。那回到电影情节中，神父就劝贝里昂，你儿子死了，妻子亡了，这里你啥都没了，但是加入十字军，在东方你可建功可立业，你有重生的希望啊。而且他还说道，
If you take the crusade, you may relieve your wife's position in hell.
这句话当然其实也讽刺了神父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垄断滥用解释权的行为，因为在基督教义中，只有你自己才可以给自己赎罪，别人顶多就是为你祈祷，没有帮你洗罪这种说法。所以这里神父啊也没说得很坚定，但是啊又想用这种方式来诱惑贝里昂啊。这种乱解释呢又让我想起了经典讽刺小说《十日谈》中，神父对着年轻漂亮女人说，我这根是魔鬼，那里是地狱，你要帮我把这魔鬼打入地狱，打入的过程你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那是献身于上帝事业所带来的快感。话又说回来了，贝里昂没吃这套，他知道神父想占有他的财产，神父见他不上钩，本想着刺激他，但却说漏了嘴道，你妻子可是在地狱啊，他一自杀的人头都被砍没了，没头的人在地狱如何赎罪啊，他只能靠你帮他赎罪了。贝良一听错愕不已，这后事是这么安排的，刹那间他又瞄到了神父胸前带着正是妻子十字架，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背叛。盛怒之下，贝良一剑把神父给杀了。但缓过神来后，贝里昂知道自己犯下了谋杀罪，指定是要被抓起来的。如今到了这步田地，显然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于是他立马动身，沿着大路往东逃去，企图追上那位来自耶路撒冷的爸爸哥弗雷。第二天清晨，贝里昂就追上了哥弗雷。他坦白道：“我杀人了，加入十字军，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妻子赎罪？”哥弗雷回答却是这样的
：“Is it true that in Jerusalem I can erase my sins？” And those of my wife, we can find out together.
接下来就是赶路的日子，咕噜噜，咕噜噜。一天，在林间休息的时候，城里的士兵追了上来，通缉贝里昂，欲将其抓捕归案。十字军拒绝交人，于是两拨人剑拔弩张，一瞬间突然干了起来。在打斗中，哥弗雷腰间中了一暗箭，而贝里昂展现了优异的单兵作战能力，夸夸两刀将士兵们斩于马下，丛林遭遇战告一段落。但哥弗雷箭伤，伤势严重。做了简单包扎后，队伍继续赶路。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路线以陆路为主，但是自从在圣地建立了十字军王国后，海上的线路也被开发了，主要从意大利的港口城市出发，横穿地中海直达圣地。那么电影时间设定在第二次东征之后，身为贵族的哥弗雷能够支付高昂的船只费用，那自然会选择海上这更省时间和体力的路线。此时我们便看到他们来到了意大利的港口，路上行人往来络绎不绝，路边还可以看到一位神父做着宣传工作。他说道，
Kill an infidel, the Pope has said is not murder, it is the path to heaven.
我听到这句时就秒懂了，秒懂导演对开篇剧情的用心良苦了，只能说太妙、太尖锐、太讽刺了。进度条到现在演了30分钟，讲了一个小家庭中妻子自杀了，按照传统自杀者不得体面，只能被埋在野路边，而为了不让贝里昂自残，教会还得临时把他关起来。这些场景都突出渲染了基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对生命的尊重。生命是神圣的，是上帝的礼物，任何人都不能践踏，哪怕是你自己的生命你都没有权利去伤害，只有上帝才有主宰生命的权利，这是教会一直以来所推动实践的理念。在第一次东征之前，十世纪左右的西欧政治分裂，各个封建领主割据，私战频发啊，就动不动啊人就打起来了，而有武装力量的人有时则以劫掠为生，导致平民商人和教会的财产遭受严重的破坏，社会的暴力秩序可谓毫无章法可言。这时候教会站出来了，推动了上帝和平运动和上帝休战运动。天主教会通过宗教权威约束了社会滥用暴力的行为，比如说周三到周五不能开战，宗教节日禁止战斗，不能袭击非战斗人员，以此来保护妇女、老人、儿童、农奴这类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倘若你违反了条例，教会有权开除你的教籍。而在基督世界里，你被开除了就相当于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这是最严重的惩罚。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认知下， 贵族骑士们的战斗行为自然就受到了教会有效的约束，私战争斗的频率得到了有效的降低。综上所述，教会一直以来总体上扮演的是正面的、积极的、扶弱济贫、尊重生命的社会角色。但是在1095年画风突转，仅仅因为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向来约束暴力、规范道德的教会却成为煽动社会对生命展开大规模肆意践踏的鼓吹者。教皇说，杀人是重罪，但杀异教徒你将会得到上帝的奖赏，那是通往天堂的捷径。这就相当于告诉欧洲人，你们要是到了东边，不要担心道德上的内疚、良心的谴责、上帝的惩罚，尽管放开了杀，杀越多越好，这可是上帝的旨意。而当有教皇做背书的时候，人性之恶便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在东征历史中，不乏十字军对着沿途的村庄借上帝之名行劫掠杀戮之事的案例。那么回到电影解读，片中剧情看似平淡阴沉缓慢，但处处都在为后面的这一个惊天轰雷般的发问做铺垫。在这种以普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里，为什么突然间杀异教徒这种本质同为杀人的行为却不算谋杀？如果一个人犯下谋杀之罪，而他以谋杀来为谋杀赎罪，这种行为的正义性到底在哪里？仅仅因为教皇断言这就是正义的，所以他就是正义的了吗？在片中几处台词中，我们将会看到导演偷偷塞进了一些宗教改革的思想表达，即教皇真的是受到上帝感召的圣人吗？他能代表上帝发言吗？果真是上帝的旨意发动的十字军吗？这是一个问题。而在民智未开的11世纪，人们会如此相信，如果不是完全相信，那也是半信半疑，而贝里昂就是其中一个。他站在港口的城墙上，向海平线望去，海的那一端是指在言语中存在过的陌生圣地，而那耶路撒冷是否真如教会所说是人人都能找到救助的极乐之土？贝里昂作为出身底层犯下谋杀之罪的铁匠，是否能在朝圣之路上找到新生的希望呢？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故事刚开篇啊，所以剧情讲的比较慢，大家可以点击关注追更。那么让我们在下集再见。要记得点赞哦。